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t Talk 的第三期。我是主播西瓜，这次我又请到了另一位主持人，他是上期的嘉宾光星。光星，你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光星。
对，然后这一次的嘉宾是光星的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在社区内比较活跃的一个用户，他也是 Rust CC 早期的社区运营者。他的 ID 是 Wislog。Wislog， 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slog， 然后之前在 Rust CC 社区从事运营，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也在，然后现在的话在做一些 Rust 的相关的工作，在某字节跳动。OK，
行，我感觉还是咱们先从你的 Rust 的经历开始吧，就是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当初是怎么入的坑。
我当初大概是15年的5月份啊，那个时候如果就是写 Rust 的同学可能会对这个月份很敏感，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刚发布了 1.0， 然后就是 Rust 的 1.0 版本，然后那时候正好我在毕业季，然后没什么事儿，然后就看到了，就在社区里面刷新闻的时候，正好突然看到他发 1.0 了，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么一门语言，然后就喜欢上了他。OK， 那时候可能比较闲吧，然后后面的逐步的就是喜欢并从事它，并靠它，都到现在为止靠 Rust 赚钱，说白了。对
对，当初你在学校里的时候应该是学的 C 那一套东西吧？
我当时其实已经是在 Go 社区在写 Go 了，因为我当时我那个辩论文是做的 K8S 的一个，就是做了一套 K8S 的 UI。
那你当时怎么又突然间被 Rust 的哪些点给吸引住了呢？
其实是就是虽然说公开，就是我也不太想搞这种语言对立，但是说Rust 的话本身就是它的一些对于内存的精细控制，包括它的一些方便的，你比如说 Cargo 这样的方便，这样的一套工具，然后对我来说都是吸引力比较大的，尤其在 Go， 就是当时还没有，Go Model， 还有就是甚至当时 Go Wonder 都是比较简陋的那种 Wonder， 然后在没有这一套工具的之前 ，Go 写起来还是挺麻烦的，然后，但是然后 Rust 这边正好解决了这些痛点吧，就相当于。对，然后当时其实有一个特别比较好玩的经历，就是说我当时在做一些数据分析的东西，然后数据量就比较大，装在内存里面可能就是够的嘛，可能几千万个几百万个小对象，然后存到内存里面，然后够的话 GC 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换用了 Rust， 因为当时写 C++ 可能会更简单，但是不是当时正好学了 Rust 嘛，就换用了 Rust 试了一下，然后就省掉了那些 GC 的影响，就跑得很快，然后也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数据分析的任务。对
OK， 那当初15年的 Rust 应该还比现在来说，它的开发体验应该比现在要差很多吧？你当初是怎么能坚持下来的？
我记得15年那时候其实很，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白板写代码。但是实际上，在大学里面，也基本上就是白板写代码，因为我实际上就是很后面才接触到了一些自动补全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工具 IDE， 之前的话都是可能就是 Visual C++ 6.0， 就 VC 6.0， 就没有提示的那种白板写。然后可能会比较适应一些，然后再其次就是后面的话可能有了 Racer， 就是 IACR,Racer 这样的工具吧，就已经觉得够用了，对我来说其实已经觉得够用了，但是其实写的时候你还是要对着 API， 对着标准文档去写。对。
OK， 你刚才说的是它那个周边的一个生态，就是我更想问，就是说它那个语言本身应该当时它的应该也还是不大稳定吧，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的 stable 一直都还蛮问题，但是其实功能缺的还是蛮多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只用它来做数据运算，然后如果要涉及到一点点网络的东西， 就明显，因为当时就没有异步 I/O 嘛，然后当时的 I/O 的模型包括什么，大家都在探索阶段嘛，然后你要去做一点网络的事情，可能会很困难，很困难。对，
那你当初就是最早学那个 Rust 的，你是用它来做了什么东西呢？
就刚才说的那一个，就是数据做一点数据分析，然后把我手头上的一些，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学到一个新东西之后，然后就想把之前的工具什么，包括一些。做的一些东西，Codebase 都翻一遍，然后把它用新语言抽屉一下，然后当时可能主要在玩吧，就相当于在玩这样一些事情，对。
OK，你说的这种经验，我估计大部分程序员有可能都有，就是他之前的感觉那些语言太 low 了，然后用这种比较高级、高大上的语言去把它重写一遍，是
对对，然后
吧
当时用当时的 Rust 其实。比较坑的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它缺没缺，它存在或者不存在。你可能写到一半，然后你发现啊，这地方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库啊，写不下去了，然后黄了。
OK，哎，那除了这些类库本身以外，你感觉当时，你学这个语言本身它吃不吃力？因为它 Rust 的本身的很多概念，它跟很多其他语言都不是特别一样嘛。你当时学的经历就还有些印象吗？
就是。怎么说呢？我算是在，我其实算是在这个 Rust 的这个重重困境里面找了一个捷径。就当时就是因为没有中文的书籍嘛，没有中文的教程嘛，然后就去找那找看那些英文的原版的教程。然后正好我英语也不是特别好，那么看不懂的或者说比较难理解的，那我就直接跳过。然后。学了一个8成功率的这个 Rust，然后但是正好就恰恰避过了，比如说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的 lifetime 怎么标，然后什么什么各种 safety 怎么满足，正好跳过了这样一些地方，然后呢，但是实际上你去不学这些地方，或者说你不明白这些地方，你就跟着编译器的提示走，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也能应付下来。
OK，相当于你是在无意之间绕过了被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比较难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当然后面捡起来
？OK，
了，后面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再去捡起来。
了解了解，行，哎，那你正好刚才提到就是 Rust 它那个生命周期或者它的类型系统比较复杂，然后之前那个我在那个提纲里面也跟你说过，他那个王莹，他那篇就是在16年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嘛，他对他有一些就是一些在学术上的一些批判吧，然后你这边可以讲一下，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当时提到的点倒是很多，然后你就是刚才你说的点就是说你大家不用关心生命周期，然后你该可弄的地方你就可弄，是吧？然后你感觉这种学习的方式，你感觉算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吗？
当然，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学习方式能适合所有人，也不存在正确与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王莹那边可能他提出来的一些论据，就是一些论点、一些观点吧。其实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也看到过，就是不少他的一些观点，包括他是基于一些学术性上的研究去探讨吧。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对于学术性上面，就是没有特别的关心。我可能更关心的是这个事情能不能用 Rust 完成，然后它完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阻碍或者什么样的？我可能更看重工具什么工程，就是实践这样一些套路吧，对啊。然后可能并不太关心他说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其实可以就王莹的这个 Rust 的这一套观点吧，我们再仔细讨论一下，其实也可以。
OK，然后就是因为你这个提纲里面实际上已经说了嘛，然后我这两天我又重新看了一下，实际上他前面说的一点都是一些，比如说像那个类型推导，还有什么变量吞食，然后重复的变量名之类的，感觉好像都是一些比较就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是还是感觉就是唯一一点比较让我担心的就是说，当时就是那在那篇文章最后，然后就是说。王莹对这个语言，他说这个语言太复杂了， 他就是为了避免一些，用他的类型系统去避免，比如说像那种指针二次使用，到引入了很多规则，比如说刚才那个生命周期借用，然后 borrow 这些之类的，他就不知道，比如说你写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有可能你的代码的可读性就很差了。我不知道这种经历你有没有过。
怎么说呢？我现在就是感觉到 Rust 的代码可读性差，唯一一点的就是在于，就之前写 Aster 的时候做，就是 Featureless，当时1.0的 Featureless，它做类型去一层一层的去包装，这个可能比较难看一点。但是，但其实在我这边其实还好，我在脑内有一个状态机，把它展开了之后，就大概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而且。编译器推导也能把它展开，这一点对于 Rust 的难度上来说，我觉得是还 OK 啊。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有难度实际上它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了。不过这一点我其实可以借用一下之前我们就是我们同事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高级工程师，让你学一门语言，你还学不会，对吧？然后就是怎么说？有研究过，就是有人研究过，说学一门程序语言的话，可能需要3周的时间。那么如果你去尝试把这个3周的时间去投入进去，去学一门新的技术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总体收益上还是赚的，因为 Rust 毕竟虽然它难啊，就是这一点我不否认，就是它的入门上面确实是会比其他门槛要高一点，但是你学了之后的收益啊，包括拓展新的视野啊，然后有新的这种，包括哪怕你去就学到一个生命周期或者一个所有权的这么一个意识，其实上也好的，
就感觉还是从那个工程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他，因为他就王莹他那篇文章大概提到，因为说实话，在王莹的心中，我估计就没有任何一门语言是理想的，是完美的。
有啊，他的英语啊，
这好像感觉已经是个笑话
等他写出来那一天再说。
了。OK。行，那我这想问一下，就是你感觉就是 Rust，它从刚开始的那么多语言学习的难度这么高，但它现在还是这么火，你感觉就它火的原因是什么？你这一块你有没有思考过？不知道。
做社区运营，就是我从社区运营角度上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区运营的这样一个工作嘛，然后实际上刚开始它 Rust 还刚刚开始发布的时候，它实际上只是，就是蝇烛之火，一团小火，然后有之前的一些人的不遗余力的推广，就是其实推广还在初期还是蛮重要的，然后让更多人了解到 Rust，然后再之后就是 Rust 凭借自己本身的优异性，就是虽然它难啊，虽然它难，这个是我们还要强调，虽然它很难，但是 Rust 有一个开放的社区，它不是像我们你像 Python 的那个 Glue 啊，它是这是像 Linux 至于 Linux 一样，它是一言堂，但是 Rust 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社区，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最起码都是符合大家的判断的，就是尤其在早期的时候啊，然后这是其中之一，Rust 的开放社区，然后其中之二就是它符合很多我们现在的就是工程的需求，就包括我之前在做的，然后还有我现在在做的，还有我看我身边的人。他们去做的一些东西，它怎么说呢？它在语言特性上会满足一些别人的需求。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它可能对 FFI 的性能，就是 FFI 的调用比较看重。如果是你换到其他语，就包装层级比较高的语言，比如说 Python，你可能要用 PyObject、PyFFI 来写；比如说 Go，你可能要用 CGo 来写。然后这一点，这些开销在，就是在，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阻碍的。然后还有一些别的，特性，你比如说它的内存的精细控制，然后包括就是包括它， 就是对于内存的这种内存泄露、内存出现指针这种的防止，它在对于大型构建大型项目的时候，比如说 SOLO 这个项目的时候，实际上来说，就是当然它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写 SOLO，然后就是为了写这个浏览器内核嘛。它实际上对于这种规模的项目，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助力吧，对。然后，当然就是一个是社区，一个是开放社区，一个是它的本身特性吧，主要是这两点吧。然后，当然了，就是 Rust 其实现在发展到现在，还有一点它，有可能它现在本身已经站在风口上，就是，虽然我本人不玩，但是有很多的区块链社区、区块链技术都是在用它，有很多人已经站到这方面了，但是。就相当于 Rust 找到自己的那个存活点啊，当然还有 Wasm 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对吧？就是试验性的技术，然后也会在就是 Rust 已经在抢占这些领域了。我感觉没什么，就是他们的方向可能和我不一样，但是我感觉对 Rust 本身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对。
OK，哎，那个光鲜这一块，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一些要补充的点呀？
哦，我觉得的话，可能最重要还是像雪松说的那样，就比较契合一些项目吧。就可能跟其他语言比起来，就即使是难，但是它即使难，但是如果在你搞不清楚的情况下面，它还是能防止你出错，而不是说让这个错误去放到生产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就对做中间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就是比较契合产品。
它实际上就是解决了一个，就是 C 和 C 加加，就是它实际上是抢占了这两个语言的市场嘛。它实际上是把它已有这两门语言的问题痛点给解决了，或者是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比如说前期也跟你聊过，就是只要你的编译器一通过，基本上你的程序你就会比较有信心了，感觉好像是。
是的，是的。
那个学生，我不知道这一块你之前有没有那个 C 加加的那个背景
哦，有啊，我做过
呀？
很久的 C 加加。
那你感觉就是 Rust 为什么能把就是 C 加加那个市场给抢占了呢？就是为什么很多项目，刚才你说的用 Web Assembly 或者是区块链，他们为什么没有用 C 加加来搞，然后用 Rust 来搞？这一块你可以从你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其实我再纠正一下，并不是没有在用 C 加加在搞，其实 C 加加也有 Wasm 也有区块链的东西，但是，就是我反正我这么多年来用过 C 加加，C 和 C 加加，就是用 C 就不说了，C 的话可能去就是底层一点，然后当然我接触的也不多，我主要是用 C 加加，用 C 加加的话可能。在我个人感受来说，内存一个是内存安全问题实在是太难搞了，尤其一些野指针，你可能查个什么，查个好几天都不知道该怎么查。然后其次就是 C 加加的依赖管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C 加加项目都是直接弄一个文件夹，然后把依赖都直接包到那个就是文件夹里面嘛，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基本上你也就失去了跟着升级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有很多人说，我引用的这个库它足够安全，它不需要升级，它因为它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好几十年的项目出漏洞的还有比比皆是。你像，就是之前最简单的心脏滴血，之前的 log4j 就是这样的库，实际上漏洞还是有的是的。我感觉主要是这两个痛点吧，一个是内存安全，一个是它的依赖管理。这个也是吸引我用 Rust 最大的一这两点。
一句话，刚才你说的那个，上面说的那些区块链，他们本身有可能，因为他们是我理解，就他们是做链的，对这种内存泄露是很，就内存管理、内存泄露，他们是很在乎的，所以说他们也需要这么一门这么安全的语言，相当于感觉 Rust 的出现的时机是不是也比较好，正好跟它是相辅相成的呀？
对，也是，其实算是互，就是和时代，就是正好和时机互相借力吧。因为这套，我还中间还听过一个奇闻异事，就是，杭州那边有一家链公司，他们在用 Rust，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选型 Rust 呢？因为当时他们遇到了一次攻击，然后其他的语言的客户端全挂了，就剩 Rust 还 OK， 还能接着跑。然后他们就觉得 Rust 这个安全可靠性比较高，这样于是就开始用 Rust 了。
OK， 哎，这个当时是因为其他语言的什么漏洞吗？导致了？
具体的就是细节我不太了解，因为对方讲的时候也是就是随便跟我们一讲，并没有讲里面的技术细节。然后，但是实际上结果是这样的，对。
那我感觉 Rust 的语言这一块的话，咱可以放一放。我感觉下面的话想聊一下你的那个做的那个项目，用 Rust 的做的那个。
嗯 ，OK， 我用 Rust 其实做了挺蛮多项目的，然后就是之前当然。就是说了，我翻译我自己做的那些小工具们，对，然后当然，第一个成功跑在线上的项目应该是在饿了么，我们那个一套监控系统，当时就是一套监控系统，它需要去计算我们的指标，然后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它是用 Node.js 来写的，然后每逢高峰的时候，它就把 CPU 打得巨高，然后 Node.js 做纯数据计算的话，其实性能并不是特别的强，然后到时候反正那个时候就尝试用 Rust 去替换，当然了就是最终也成功上线了，但是替换了没多久就新系统就来了，然后所以最后实际上也没献出太大的花来，这个是在那个饿了么的时候，然后再之后就是到了下一家公司嘛，然后那家公司开始用 Go 做了一个缓存代理，然后其实和光星上一期光星讲的那个项目差不多类似，但是我那个可能同时会兼容 Memcache， 然后会兼容Time Proxy， 然后就是方向不一样，然后用 Go 做了一个，然后发现性能上有瓶颈，尤其内存上其实瓶颈还蛮大的，当然也和他们使用姿势不规范有关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那个预算又被砍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就只能去想办法，反正我就拿业余时间嘛，然后就写了一个 Rust 版的，进步很大， CPU 降了大概30%吧，然后内存直接降了90%以上。
就这一块就是你有可能你得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当初那个就是你刚说最早那个版本，那个 GoLang 的版本，它就是为什么性能有这么挫啊？它是不是比如说因为 GoLang 里面它也有一些比较优化的手段嘛？比如说你搞一些什么 single pore， 然后一些什么池化一些东西，这你这一块的瓶颈，你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下。
它其实瓶颈就在于池化，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为了尽量加速减少它的内存申请，然后会提前申请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一些内存块吧，就提前申请一些变量，然后把这些变量就是放到 single pore 里面嘛，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的业务方使用的比较不规范，它可能一个命令里面带着几万个就是比如说一个 mget 就是 multi get 嘛，一个 multi get 里面可能带着几万个 get 就过来了，然后如果你去把它同时都缓存到就是 single pore 里面的话，他们那么他这一下就把 single pore 打大了，然后同时呢他发的这种大命令又特别多，然后最后也就导致把内存就撑爆了，他为了复用，为了加速而复用，但是复用的地方被人家过度的申请了，我们之前曾经也尝试过想要把就是这些大命令单独拎出来啊，不给他们做 single pore， 但是发现就是复用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拎出来的话可能要整个项目要大改，后来想了想这个大改的时间还不如就是我自己想了，就是想了想大概的时间还不如就是拿 Rust 试一试，万一 OK 了呢。
OK， 哎，当初就是你在用 Rust 来去推进这个项目，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比如说像你的老板他是不是有可能会不认这个东西，有没有这种就是风险呀？
其实当时说白了，当时的那个整体的项目就是负责人就是我，就是老板的要求就是你跑在线上不要出事故，然后不要挂就好。他对于这种维护其实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情况，就即使招人可能也招不来，然后可能还是我在维护，然后也当然最有可能，因为当时我有一个 partner， 我们两个人，然后 可能最后还是我们两个人，所以他对赵云这个事情倒没有特别的怵。然后对于他来说，你只要把协议实现对啊，把这个功能实现好，然后也就 OK 了。
那你当初这个比这个这两个项目，就是一个是 Go 的版本，一个是那个 Rust 版本，他们这两个代码你开发了多久？这个还有印象吗？
Go 那个版本大概，我想想，大概是2、3个月吧，然后就是出版啊，就是从开始到写完大概是2、3个月左右，然后在后面就是一些完善就不说了，就是反正就是刚开始开发可能2、3个月，然后 Rust 的这个版可能大概用了一个礼拜吧，
为什么 Rust 的这一版用了一个礼拜就写完了？是因为之前有经验了吗？
对，其实这套东西的话，如果你不去拓展模式的话，可能按照源流程去写的话，就已经比较熟悉了。然后去写的话，可能就，可能就下意识的就写完了。对，就没有必要再去思考这个地方啊，最佳实现模式是什么样的？在 Rust 里面可能已经有 Go 版本的经验了，已经知道怎么做了，那么就做呗。
那你就是在 Rust 版本写完以后，它就是也有没有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内存管理不好或者怎么着之类的一些瓶颈，然后还是说你写完以后它就效果就一下子就这么好了？
就是说起来很那个啥，就是写完了之后，我自己实测，就是第一版，就是最开始那一版，就是测完了之后，性能比现在这一版性能还要好。然后当然就是后面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修问题去给它加上了一些保护，然后就会性能就会下降了一些，但是也没有下降太多。我实际上并没有对 Rust 这个一版做什么特别的优化。写完了就这么讲。
那我问一下，就是因为相当于你这一版，相当于你这个只是个 proxy，相当于就是路由转发。那你当初在这一块儿，有没有用一些 Rust 里面，比如说一些 EBO-IO 之类的东西，还是说就是用传统的 blocking IO 那种方式？
肯定是100，我本来现在我达不了这，就是在同样资源开销下达不到这么高的，就是，我这个实际上来说，就当于当时还没有 async 嘛。然后我这里就是硬写的那个 FutureS PokerIO 0.1的这样一个版本，就是写 FutureS 写 Future，然后 Future Top Future，然后一层一，然后在每个 Future 里面去做状态机的轮转呐，包括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写起来其实还挺让人头大的，就是尤其最近我其实我已经离开 B 站了嘛，但是我后面的那个维护人员，然后也跟我说。说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地方他不理解，然后我还要去跟他讲讲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这样。
OK，哎，当时那个 Tokyo 是不是还没？就是当时 Tokyo 没用是吧？当时你
用了0.1。
啊？哦，对，但是就是它没有那个 async 语法，所以说你是 future 里面去来回套是吧
对。
？OK，那了解了解。行，哎，那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实际上你第一版，然后用了一周的时间，基本上就达到了它一个就是，而且性能维护性，而且比之前。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些内存在被打爆的问题了，是吧？
对，其实主要的 owner 就是得益点就是还是这个内存太香了，能省20倍的内存。
是，就是难道就是只是因为那个，它那个内存是用完以后立马回收，还是说你这地方有没有做过什么优化呀？就比如说，因为它 multi get 如果很多的话，那你如果每次去申请，它应该效率也会有一些影响了吧？
这地方其实我在设计的时候，当时就规避掉了。就是之前的一些设计上的漏洞吧，就是包括 Go 里面的，就是 Go 里面的就是 Slice 的组织，还有结构体的组织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在这一版我在写的时候，实际上来说就用了，就相当于用了一些就 Rust 里面的技巧吧，就比如说，尽量的不去实际 copy 数据，而去 copy 你的那个对象，一个一个对象都放到一整个的 Slice 里面，然后让他们去，就是整体的释放，整体的申请，然后这样的话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然后中间还做过，当然这是后面开始维护 Rust 之后 Rust 版本之后的事情，就是中间可能还去做过一些那个解析器 parser 的优化。然后实际上来说，主要还是注重内存方面的优化，就是。
我这边其实也是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这个他雪松说的这个优化，主要是我们读从网络从 TCP 连接里面读数据进来的时候，我们是读到一个连续的内存里面，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去解包，比如说 Redis 的话，就是要解成一个 Redis 的包；如果是 HTTP 的话，就要解成是一个 HTTP 的包。然后如果解出来的话，可能很多语言的实现就要 copy 了。但我们在 pass 的时候，其实我跟雪松都应该都是做了相同的优化，就是在 pass 的时候，只是 pass 那个数据在那一个连续的内存 buffer 里面的位置，就只是把那个位置给 pass 出来，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去做内存拷贝了，这样的话就很快，而且在 Rust 里面可以挺方便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OK，哦，相当于就是，是这地方是用了什么技术吗？还是有什么的？
我这边我觉得主要是泛型吧。
光纤那边可能是泛型来搞的，我这边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是，就是什么技术上面的东西，主要还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你拷标记就是拷 offset，就是标记用 offset 来标记实际的运算范围，而不是用一些别的东西。当然了，就是 Rust 还有一些就是包括 Emulation 啊这样一些东西来去辅助你去做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比较好做。对，
你当初这个代码，它里面那个 unsafe 的那个模块多不多？
没有 unsafe，不对，就是后期引入了一个 unsafe，就是用来监测系统的那个指标，但是前期最开始它前期的时候是没有 unsafe，一个 unsafe 没有。
OK，就是说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安全的 Rust 去写出一个高性能的一个版本，是吧？
对，是的。
那这个项目我感觉我这边差不多了。那光纤你那边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哦，我这边没有了。
那雪松你这边这个项目还有什么想再聊一聊的吗？
啊，这个项目没有了。
行，那要不然咱就在就下面就是聊下你那个社区的运营这一块的东西怎么样？
OK，好。
啊，行，你可以就是当时说一下你是怎么跟这个 Rust 的 CC 结缘的。
其实当时也是因为闲着没事儿，然后就是你学 Rust 肯定得有地方去找资料嘛，然后就去各个社区里面去找，然后那某一天就是在搜，在突然突发奇想，说是不是 QQ 上也有这样类似的社区，然后就在 QQ 上找，就找到了这么一个社区，人还挺多，我就加进来了，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去，因为当时的小伙伴其实还就是蛮多的，然后大家人都蛮好的，就是会帮助一些新人来入门呐、啊，帮助就是他们去问，就问答一些问题。然后你在里面看别人就是回答的多了，你也会想去帮助别人，去基于一个互助的一个思想吧。然后也去帮助别人。到最后到后来就发现这些人混熟了之后。就我就发现我们几个太能聊了，就单独划到了一个水群里面。对，就是正常，就是大群正群，我们是做一个严肃的技术讨论，然后水群里面就是天南海北各个都聊。然后，当然水群中间经历过好几次打击，有解散，有迁移，然后现在最后到了 Telegram，然后发现最能水的还是我们几个。
当初你这个就是他这个社区是你加入的是哪一年呀？这个还有印象吗？
有点久了，大概也就是15年末、16年初吧，应该15年中，应该是15年中的一次时候。
那你当时感觉群里面，我看你说是2000人的大群，当时感觉你有没有了解过，看大家一般都是什么方向去学这个 Rust 的呀？
其实大家当时也是最开始，大家都是以兴趣为主，然后也会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不满大家，或者说不满他当时手底下的一些语言，然后就来。去寻找一些新的语言的一些突破，然后，各个方向其实都有。当时其实我想想，有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当时那个谁老唐麦克唐他在做 Web 相关的东西，他就想自己写自己的 Web 框架，那么用 Rust 来做。然后，赶锅就是那个曾一寿，那个他的话是。可能写 IO 一些方面比较多，然后他就自己写了一个 EIO，就是非常 Chronting 加那个 Rust 的 IO，是一个比较早期的 Chronting 的库。然后，当然他也用他写的那个 Rust 版本的 SS。
那你感觉 Rust 的咱们中文这个社区的他们这个凝聚力，或者是说你感觉他对新移来说友好吗？
对，其实还蛮友好的。我们其实曾经做过一本，就是 Rust 的中文的教程嘛，因为也是我之前说过嘛，Rust 当时我在学的时候是没有中文教程的。然后我们就于是大家群策群力去写了一本，就是 Rust Primer，算是给 Rust 在国内的这个社区就是初步点了一把火吧，就是添了一把柴吧，应该算是。
那个应该是早期的是吧？应该是那个，哎，他你这个 Rust Primer 跟那个 ZBook 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事情说来就有点话长了。这个 Rust Primer 呢，实际上来说，大概成熟的时间大概是15年末16年初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 Rust CC 社区里面提了一个号召，说大家啊，每个人都写一点，每个人都写一点的话，但是有你知道网络做约稿就很不靠谱，就哪怕现在你说就是给钱约稿，都有好多作者割了。然后网络约稿是更不靠谱，然后当时就有好多作者都就是不见了，割掉了。然后但后然后面我和老唐去，反正就是补嘛。最终在16年3月份，应该是3月份，然后把 Rust Primer 第一版就写完了。但是这本书的质量啊，就是从现在来看，可能就是差强人意，就是中间可能很多作者。当然我没有去翻，就是有很多作者都会去拿 The Book 原章，就对应的原章节去机翻一下，然后修一下，然后把它交上来。啊，你也不太好去苛责人家这个事情，其实中间有好几章都是这样的，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就是社区作者的，就是自己去写，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吧，去写一些Rust 的相关的教程的，就是 Rust 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一些介绍什么这样东西，我感觉还是作者的诗书比较多，他们两个就是和官方 The Book 的话，就抛去，就是重复那几张，就是翻译过来那几张，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吧。甚至我现在在我现在公司都能找到我当时我给 Rust Primer 写的示例代码。
OK，了解。哎，那实际上我感觉，如果说他那个做对那个 ZBook 做翻译，我都感觉也不是说多么不好的事情。我感觉，如果说他那个，然后因为他肯定第一次是那个机翻，然后他如果说加上自己的，肯定会去润色嘛。如果说 ZBook 这个地方这个知识点他已经写得很好了，感觉这样的是不是也好像也说得过去啊？
只能说是也说得过去，就是我们还特意在那个，就是在发布的时候都特意标明本书可能有部分章节来自于 The Book，但是说白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来看可能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当时觉得还是蛮羞愧的，对。
就是本来你们想的是要，就是你们几个人要自己，就是相当于出一本你们就是凝结了你们精华的一本书，但是没想到最终的成果没有让你们太满意，是吧？
抛去那几张，其实整体成果上还算可以，就只能说一个，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情，但并没有达到 excellent，就是没有，并没有达到眼前一亮这种感觉，对。
那现在的话，基本上我看这本书应该是已经不再维护了，是吧？
对，就是尤其官方2018版本发布了之后，然后发现要改的地方太多了，想了想，这本书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那么就当因为当时国内至少有2本正文书了，就是那个长春的那本，就是 F001，他的那本，Rust 深入浅出，还有那个张老师的那本叫什么 Rust 制造是吧？编程制造，Rust 编程制造，对，已经有至少有这2本书了。我们觉得我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维护它了，对。
OK，了解。OK，哎，现在我又好奇问一下，现在这个 Rust CC 它这个社区里面运营的同学大概有多少个呀？这个不知道。
其实我们大家都自称是 Rust CC，但是实际上 Rust CC 没有一个，就是专门的，就是大家甚至连专门开会都没有开过会，就是核心成员可能就几个人吧，然后包括 之前的就现在的日报也是从 RapCC 这边独立运营的一些，这个社区比较松散，大家可以打着 RapCC 的名号也没问题，然后来运营也没问题，然后实际上来说，现在核心可能老唐，可能 Technics，然后 Floyd 就是第一期的嘉宾 Floyd，他在维护日报嘛，还有张老师，然后还有一些别的群的管理，可能是我，可能是。野猫，就是那个知乎上面那个看写一点 Rust 又不会怀孕系列的那个作者，野猫，对，可能这么多人吧，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人啊，让我一直想，我也想不起来了。
就像你说的，实际上就是 Rust 的，因为它本身是靠一个社区来就是推动的一门语言嘛。实际上就是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大家没有这么就是很严格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么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大家还是在社区内，然后你想给他做一些事情，实际上就可以加入进来，也没有那么说严格的是或不是的这么一个区别，是吧？
对，我们其实就是不太喜欢设多么高深的门槛，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反而是 Rust 的发展的阻力。
哎，那比如说现在一个学 Rust 的新人，那你感觉，他想参与到社区内，他应该是什么样的途径比较好？
其实每个人对于社区贡献都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期待或者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对于社区来说，我感觉。当然，所有社区的本来面目都是要把就是一些同好的人聚到一起，然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然后至于出不出圈倒无所谓。然后，但是 Rust CC 本身还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松散的技术社区。那么你想进来，可以。你想给 Rust 做一些事情，或甚至包括你说借着 Rust CC 的名号来宣传，只要你我们。做不违反 Rust 的那个 COC 的这样一些东西，那么你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去。我们其实并不是，并没有严，我们而且我们也没有审核机制，对，也并没有特别严格。那么也就是说，do everything you want。
啊，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大家想参与进来还是挺简单的，是吧？
对。
那我再好奇问，那你现在就是在这个社区内，你现在担任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事情是啥？负责的事情？
我其实就是在社区里，我已经好久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在社区里面的运营一些工作。我现在主要还是倾向于在社区运营这一边吧，然后主要是还是为社区凝聚一些人气，然后当然中间还去参加过几次对外的 talk 输出，包括现在这次。对，实际上来说，一个是凝聚人气，一个是扩大影响力吧，主要是在从事这两方面的东西。因为你看，尤其最近的开源行动也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多，可能每天做公司的事情就已经做的比较多了，然后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这些东西。但是，水群放松一下还是可以的，就包括现在做个 talk 其实还是可以的，对。
OK，哎，那我再好奇问，就是你感觉就是，在这个 Rust C 社区里面，你感觉这些事情对你就是有没有造成一些让你很疲劳，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是怎么去调节的？还难道就是在那个水群里面去放纵一下，是吗？
其实人多的地方就会有争端嘛，争端其实就会蛮多的，尤其在一些很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说明，哪方对哪方错，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尤其这个时候，你说双方都来找你去来让你来做裁判，这个肯定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我其实也算是找到了窍门吧，就是。开启四大林模式，就是谁有问题就把谁毙掉就完事儿了，就踢掉就完事儿了。
哎，那你刚才突然的聊到这，我突然想问一下，就当时你们在这个社群运营里面发生过让你们这么，比如说很难堪，或者说就是不太好处理的一些事情吗？
有啊，你比如说有某位同学，他可能对 Rust 的热情非常高，热情高到那种就是。恨不得明天就要嫁给 Rust 的这种，这种热情。然后，但是呢，他来做的一些很多的事情，可能会令人反感。就比如说，在越过群聊去私下里去找我们的社区成员去单聊， 然后而且还是频繁的单聊，开始还是找很多人频繁的单聊，然后又有好多人向我投诉，然后后面我们就给予这位成员警告嘛，警告，可能当时有管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犯了，然后当时大家其实讨论的还蛮激烈的，是否要把这位成员彻底封禁掉，然后后来决定。就是说，你再对 Rust 的热情再高，其实我们在社区里面也是不容忍这种骚扰行为的。那么就最后只能含泪把他搬掉了。然后他自己又拉了一波人，然后能经受得住他的骚扰，他们在自己的小区里面娱乐也自娱自乐，对。
OK，那我再问一个相反的问题，你感觉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让你就是感觉最收获最大，或者让你感觉，这个社区很有温暖的一个事情，你还有没有什么印象？
怎么说呢？还是我在初学 Rust 的时候吧。初学 Rust 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东西就弄得一知半解。因为我刚开始有说了嘛，英文不太好，弄得一知半解。然后，但是大家社区里面，就是会有很多人过来帮助你去纠正你的这个思想，去纠正你的这个观念。然后，包括那个港哥，就中心特有，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大恩什么，反正就是大家吧，所有人吧，然后都会来。去帮助你，这个其实蛮好的，就是尤其当我还记得我当时还是一个 Rust 小白的时候，提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是大家的耐心还是蛮有的，还是蛮好的，蛮多的。
OK，就还是说对你就是对新人的融入程度还比较好，是吧？
对。
那关于这个社区，你还有哪些就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想给大家分享？但是我刚才还没有聊到的吗？
我感觉有意思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就是。各位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来 Telegram 的 Rust 的水群，就 Rust Deep Water。然后我也会把这个群的 URL 贴到后面。然后其实了解大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对，
那个光鑫，你这一块有什么想了解、想问的吗？
我觉得就群里面气氛非常好，就是一个活跃组，一个气氛活跃组。
行，感觉确实，因为有了这个社区以后，感觉对新人他们融入，而且尤其是很多英文不好的，因为现在 Rust 它很多那种，我是觉得它现在语言本身还在发展，所以说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而且有时候英文的都已经过时了，所以说这时候中文的话就更赶不上了。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然后去学的话，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挺大的一个难路虎的感觉。要不然咱就进入咱们的那个分享环节啊。
我的推荐就比较特殊，就可能很多人，就是我，反正我听了这么多套过来，也没有一个人推荐我这一套，就是两个，一个是颜之卿的多宝塔，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是，欧阳询的九成功立全名，然后这两套东西实际上是两套书法字帖，
OK。
对，就是我其实本人的话就是比较，喜欢去写写字嘛，虽然。就是到现在为止写的还是挺丑的，但是就是你不妨碍你去欣赏，你去学去，去临摹嘛。当然，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比我写字要好看，或者说有一定的书法基础。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尤其在你在忙碌的一天之后，回到家里面你去写一写字，会让自己心情更放松一点，或者说让自己的这个心灵更。澄清一点吧，对。
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就是让你释放压力的这么一个方式的呀？
大概是20年吧，对，2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当时是出车祸，然后受了一点伤，就只能困在家里面，就没有办法去到处去跑嘛，然后就想了想去，反正腿受伤了，手又没受伤，那么就。想了想，就开始去写一写字，然后后面发现越写越喜欢。
那你就是，比如说你之前上高中或上大学，你之前有练过这些毛笔字什么之类的经验吗？
没有，我要练过，我这个字就不是这么丑了。我当时之所以选择计算机专业，其实有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上计算机专业不用写字，打字就好。
那你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字帖主要是去那个做那个临摹是吧？
对，就是磨帖，就是临摹，就是它分两个阶段嘛，一个是临，一个是磨嘛。然后， 对吧？主要还是对着字帖去磨，但是千万不要描边，就不要，因为它有，之前我们买那种小学生电子字帖的话，它会有那种描边，就让你在上面铺一层薄纸，然后在上面描嘛，不要描，就是对照着写，临摹就好了。然后设
OK。
备其实比什么墨水什么的，毛笔就是可能贵一点，大概100块钱左右。然后你要是用硬笔的话，就中性笔，然后就对着写就好了，10几块钱。
是成本也是比较低的，是吧？
对呀，对呀。
行，那除了这两套还有吗？
别的话可能，我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在也是在从事 ROS 一个工作，就是字节跳动这边的飞书项目组。然后如果有想要做 ROS 的同学，可以来我这边，我会帮你开直通车。
哦，感觉这是听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听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
对对对，可以直接联系
啊！
我，对。
啊，对，实际上主要是那个部门是在那个上海，是吧
对，是在上海。
？OK，那比如说其他城市，比如说听众有的话，你那边也是可以帮忙的吗？
其他城市要看业务线，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市民会议嘛，市民会议的业务线在用 Rust 的比较多。然后其他城市可能就是要看当地具体的 site 有没有，然后我可能要查一下具体的职位。
嗯，行，好了，那反正如果有那些听众感兴趣，到时候也可以跟你联系，是吧？反正，
对对。
好，那我感觉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谢谢两位，
好，谢谢。
OK，谢谢。
嗯嗯，拜拜。
嗯，拜拜。
拜拜。